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开始进入《厄弗所书》的经文啊，文本啊。那么各位已经对于这个新约的书信有相当的认识，我们就直接开始看了。我们先看这个信件的开头，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下面我再读一些大块的内容。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那些在厄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好，那个我们的哈，当然是各位知道是那个所有格嘛哈。就是我们的父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的可以省略掉嘛，这是文法是很简单的，就慢慢读这样子哈。所以这是我们的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书信我们已经读过很多保禄书信了，信件的一开始都是一样，先介绍这个写信人他的自我介绍了哈，然后就是他是谁，名至少有个名字，然后是收信人他写给谁啊，写信给谁，然后最后是这个问候语啊，写信人问候收信的人或者是团体啊。那这个厄弗所书一开始呢，在结构上跟我们所熟悉的保禄书信啊完全一样啊，在文字上也有非常多地方是一样的，各位可以比较一下加拉达书、罗马书，你们熟悉的书，我们就不用去一一比较了，这样子是很清楚的，是符合一个书信开头的特质，我可以肯定这是一封书信，很清楚啊。那作者呢，特别的是这边只有一个人，就是保禄。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保禄书信有一些一起写信的人啊，对不对？我们常说蒂茂德或者是希拉啊，通常我们说可能是跟着保禄一起写信的，保禄口述，另外一个人执笔啊，甚至于是保禄把他的整个思想告诉他，这个就直接执笔写，或者是保禄口讲，那边就听写都有可能。但这边呢，就是他只提到这个保禄一人，没有提到别的这个一起的寄信人啊，这样子啊。那么跟这个情况一模一样的，在保禄书信当中只有罗马书啊，只提保禄自己啊，没有提到别人啊，这样子。当然你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了，我们跟各位说过了嘛啊，因为保禄他写信的这个团体，或是保禄自己的书信的话，对不对啊，他写信的团体是他自己建立的团体，那他建立这个团体的时候呢，身边常有合作者啊，就他提到那些合作者的话，那个收信团体也认识啊。罗马书呢，是保禄写给一个团体，团体本来就存在，不是他建立的，这保禄根本没去过，这保禄身边有谁他们也不认识，说写名字没什么意义啊，可以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保禄在罗马书里面只提他自己一个人，这我们可以理解。那这个厄弗所书呢也只提他自己一个人，有点怪怪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厄弗所是他建立的，他在厄弗所住过非常多年，他的工作有很多同伴啊，所以这都是一些小记号，我们就在做这个文学比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特点啊。好，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它有一个书信的开始的格式，基本上跟保禄书信一样，只有在这个写信人本身啊，只提到保禄自己比较特别的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这么前面讲的这个情况，就可以想象这封信件的收信团体并不认识保禄，换句话说是有人用保禄名字发表的啊，然后当然他也不认识保禄的这个福传公座上有时在那边合作啊，这当然是一个推论的过程啊，这样子。好，那么所以这封书信，但是这个作者呢一开始让我们看见啊，是他用保禄的名字，我们以后就只给他保禄，反正大家把它放在心上啊。有时候我讲话我不会去一直去分真保禄还是假保禄，就是保禄这个名字用，你们听到各位可以慢慢听习惯嘛啊。我们的立场是，厄弗所书是有人用保禄名义发表了。好，那么现在这个收信团体呢，他在读的时候的感觉是保禄一个人独自讲话，而且有绝对的权威。啊，这个权威哪来的呢？那这边说是因着天主的旨意，一开始啊，因着 天主的旨意啊，所以是因为是天主使保禄成为耶稣基督的宗徒。当这个是赋予这封信件的内容有这个绝对性的权威，这个权威呢也不是建立在保禄身上，是建立在什么？天主身上啊。一开始讲天主的旨意嘛，我们大概今天没人敢这么写信吧？哈，因天主旨意，林神父可以告诉你们。对，我大概话我不敢那么讲嘛，对不对？我们说，但愿我讲的是合乎天主旨意的。我们大概最多这样子讲话，对不对？但他这个信件就是那个时候是很清楚的啊，下面的内容啊是天主要发言了。那透过什么保禄？所以保禄有绝对的权威，这个权威来自于天主。好。那么关于收信人呢，我们在前面那个上个四课跟各位介绍过了嘛，就是我们说了这个信件啊，虽然把这个给厄佛所的啊这几个字啊放在那个方括号里面，意思是说古老的手抄本里面没有这几个字，但是我们还是会我们的立场是说应该就是写给厄佛所教会的。我们在这个立场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一封书信的团体。那这个团体呢是厄佛所的教会啊，那它基本上最大的成员是外邦的基督徒，因为那是已经罗马帝国嘛哈，在厄佛。然后呢有部分是犹太基督徒啊，那双方呢又一直面临着一个外邦人犹太人的合一的张力啊。虽然我们知道保禄说了，他的书信说了信耶稣以后就不再分啊，不分希腊人或犹太人。我们知道理论上讲起来很简单，真正要进到生活的现实层面里面是有相当的高度的困难，这张力是存在的啊。然后呢这个是大城市，各种宗教都有啊，各种情况都有，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宗教性的综合主义的压力啊。这是因为我们人就很自然会有这个倾向的了哈，凡是好的我们都接受嘛，有什么不好呢？我这么想，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每个宗教都有一些地方是不错的，但是它最后背后那个最后那个根源啊，我一开始不弄清楚的话，只有一点点好，我们开始接触的话，我们最后就有可能走向这一个错误的这个结局啊。这是我们一直要小心挑战的东西。好，这是厄佛所。顺便可以提一下，最近这个可能这两天各位看的报纸新闻了嘛？在土耳其就决定把这个圣索菲亚啊变成那个清真寺嘛，对不对？最近还有这个报纸上啊，这个我们说各个宗教都有，不是国家哈、啊、都反对嘛，教宗说他很痛苦嘛，对不对哈、啊？我、哦、今天看的就是那、这个一个简短的那个报什么游乐节目不知道，他讲的说他们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反对嘛，对不对？但讲就是说这个要讲这个圣索菲亚的这个来源嘛，对不对？那我看就是觉得哎呀很好笑，当然我也不能说那个。哎，那个节目作者，我这样讲有点甚之不武了。反正就是一个讲，就讲说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大家，因为这个东西呢本来是在第五世纪所建立的，本来就是一个希腊东正教的教堂。第五世纪还没有东正教，啊，教会分裂成东西教会，真正分裂出去啊，他称自己为正教会，那是11世纪的事情，1055年。大概没出错，就是第十一世纪中期才真正的正式的分裂。当然那时候是拜占庭时代，已经是就东罗马帝国已经慢慢开始了啊，在罗马之外，在君士坦丁城，当时拜占庭城市，那都已经开始了啊。但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慢慢往东移啊，这的确是的。但是就教会而言，还没有这么强的分跟东跟西。当然就是当时因为教会，这是个好例子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罗马教宗啊，真正形成是到第8世纪才形成，就我们今天的意义了啊。它非常缓慢的发展的过程，不是一开始啊。我们会简单化的说，博多禄是第一任教宗，我们当然也可以接受了啊。但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这个教宗那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它将到第8世纪才形成的。那教会在那个之前呢，都是什么各个地方教会、地方团体啊，它各自你讲起来哈，各自啊，我们讲好听吧哈，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啊。你说各个据地为王也没什么过分，对，但就他们都相信天主而已，基本上全部是自治的、治理的这样子。那他们在慢慢形成呢、啊，教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各个小团体，他们还需要一个合一的中心，啊，慢慢就趋向于罗马，啊，就当最后的根源，我们就可以相信是博多禄跟保禄在那边致命嘛， 之后的这个根源在那边。那那边在那个地方当选主教的人，他们的确在道德啊，在信仰上面，他们都慢慢成为一个领导的身份啊。再加上跟这个政治合在一起，慢慢就越来越多。这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里面，所以这个一般人讲这个是这个本来是这个拜占庭教会可以接受啊，讲这个东正教就不能接受了。啊，这大家明白一下这个情况。那的确是拜占庭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君士坦丁大帝开始慢慢革新了。好，这个稍微当作一个插话，因为厄佛索在那个伊斯坦堡哈、啊、南边啊，现在有飞机的可以飞到这个伊什密尔，然后往下走就很快就到这样子。好，顺便提一下这个。好，接着是问候语啊。好，这个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对，你可以加上有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真是要练的话，但这个我中文是比较拗口啊，这样子啊。好，那么这样的一个问候语呢，也是跟保禄书信非常接近哈、啊，跟罗马书、跟格罗德前书、跟多后书、加拉达书、腓立伯书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啊，可以断定厄佛所书的作者他应该是直接引用了、啊。保禄书信里面惯用的问候语的方式啊，有一个小地方要稍微可以注意一下的哈、啊。那这边我们刚才说过的，这大家注意到是我们的父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几乎看见是平行排列的啊，父天主跟主耶稣基督啊，这在问候语里面啊，那这个保禄也用啊，但是你看读下去以后呢，就变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天主汉父是耶稣的，马上就分出差别了哈。耶稣的天主啊，我们讲过说，我们今天讲的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是非常晚形成的，到第五世纪、第四世纪才慢慢形成这个一个哲学式的表达方式啊。但在犹太信仰慢慢蜕变成基督信仰的过程里面，从这个绝对的至高神。但慢慢发现耶稣也真的是神啊，这个是个非常长的一个而且困难的过程啊。我们圣经也读过耶稣说的嘛，父比我大，也讲这样的话，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当然知道那个话不是我们直接比大小，只是在那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在犹太的传统宗教蜕变成或演进成或升华成好了，升华成基督信仰，这是个非常长的过程。好，但是我们做在下面第三节开始，马上就语气就变了啊，是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那我们就可以说明了前面问候语呢是直接套用了这个保禄的信件的格式，从下面的问候语是他在写信了，这个作者在写信，大概是一个简单的可以，但我们是说我们从文字推论，不然你会马上就第二节跟第三节就语气就变了。你就去解释到怎么回事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稍微看看这个第一跟第二节啊，很清楚的啊，它是传统的信件的正文，而且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祝福式的啊，一个开始啊，问候，从是一个祈祷啊一样的。那这个在信件的结尾呢，第六章的23跟24节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内容啊，最后结尾哈、啊，愿平安、爱德和信德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众弟兄，愿恩宠与那些以永恒不变的爱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啊，一样都是一个祈祷式的一个祝福啊，这个开始跟结尾啊，第一章的第二节跟第六章的最后23、24、11，而且注意到这个结尾又是一样啊。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又是一个平行写法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在文学上的一个小注意。可能一般在读，大家觉得是无所谓，就是 whatever 没关系嘛，对不对？但现在我们也稍微认真的慢慢读一下，推敲每一个字眼，其实蛮有趣的。好，所以这个开始跟结尾，你看这样的一个祈愿式的祝福哈、啊，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很有那个礼仪特色。就是一个龙，不是一般人不太这么讲话的，是在一个礼仪里面，它是一个什么神圣的作品。因为我们知道嘛，哈、啊，这个信件过去它写呢是给别人公开读的，而且呢，初期教会已经很早就已经形成一个慢慢的新的传统呢，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当然还会读经的，一定会读圣经的。那他们那时候圣经当然还是犹太圣经嘛，旧约，但是呢，也慢慢的把这一些。早期的 基督信仰团体所产生作品他来读了，特别是中途作品们。那这个信件里面他用了保罗的名字发表，他当然也希望让作者让读者们把它看成是中途书信嘛，拿来朗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初期很早就已经开始逐渐要形成的传统啊。那么在譬如说在德特萨罗尼迦前书啊，保罗的第一封书信最后结尾里面他说，我因主侍求你们向众弟兄朗读这封书信啊，德特萨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七节。那我们上一次读过的哥罗森书啊，第四章十六节也说了，即使你们读这个信，也要让这封信送到什么劳迪克亚教会去读，是一样的。那末世录也说，末世录在天主的神啊启示作者写信也说什么，第一章第三节说，那些朗读跟听了这信这预言的，遵行书中记载的是有福的。好，这都是一些礼仪性的用语啊，就都是很强的祝福跟祈祷啊，把它愿望的东西。好，这个行程怎么？当然是我们可以看见啊，在第一世纪还没有结束，就已经让教会发现了这些书信有特别重要性啊。我们今天就直接称为中途书信啊，这样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不能够亲身临在于信仰团体的那些人，教会的建立者或者是领导者啊，这些宗徒们啊，他因为自己不能够在那个地方，他又想提出一些教导或表达一些关怀，他就靠信件啊。那这信件怎么样？当然是要请别人读嘛，朗读。那么这些在听的人呢，他们都知道，他们现在所听的不是这个朗读的人，是背后这个写信人。他们是透过这个声音直接听见那个宗徒啊，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是应该是一样的了，但我们今天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今天离这个脉络隔得太久了哈。不，各位没注意到，我最近在讲道理，我常常把读经重新读一遍嘛，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听那个，你说你们念的啊，就念的就很难听懂，很难听懂。我常常说，连我都听不懂。那我想，我觉得内容很宝贵，啊，就是我就有，如果不是太长的话，我就愿意重新念一遍，啊，反正我们现在修女们已经习惯我了，平常等到你十分钟嘛，啊，所以我现在这个，我希望不要再长过分了，啊，就是，但我因为我福音已经讲那么多年了嘛，所以像福音少讲少，就慢慢多讲一点读经一的东西，就是慢慢，你们也知道啊，一个神父在一个地方服务啊，对不对？慢慢就没有招了，因为经文是一样的。那团体如果说换了还好，重新讲，对不对？团体也是一样的，那你就很难去，没办法讲什么新东西啊，也没有刺激嘛。那我只能叫我如果过去讲福音，我现在讲书信，我想下来的时候就要讲达斯永了，但还是圣经呢。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性嘛啊。那我现在觉得书信真的是一个，当然最近我也自己也准备读点书啊，看一下，我就发现这个书信，看现在一沙一甲，这几个书，我们上个礼拜的欧塞亚，再往前的这个亚毛斯，对不对？是很有趣的作品，非常有趣的。再讲一讲，希望大家能帮点忙。但是就是我说，其实这个礼仪哈，是很古老都已经形成的。那只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对不像他们对圣经的那个热爱跟去尊重啊，我们就当然我们可能读太多东西了，读不了东西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忙，就是让那个读经的人呢，那么真正把它读好。那真的很困难啊，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训练。好，就这样子，这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看下面第二段啊，就进到这个真正的正文了啊。正文，我们先看这个三到十四节啊。好，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自己的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 天主丰厚的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下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事者早预定了的。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墨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及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且在他内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事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自为事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好，这段话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所熟悉的圣经那个书信啊，我们知道过去在书信，保罗书信一开始前面那个开头语之后呢，它应该是一段感恩词啊，我为你们感谢天主，因为你们能是怎么样，就有印象吧，对不对？那我们这边没有啊，那个一开始的感恩词我跟各位说过的是这个作者要跟这个读者拉近关系，他就要称赞这个信仰团体，而且他必须要有根据的，不能够乱讲话，有根据的，不能够是谄媚而已啊。然后他的最后就是为他们的好的表现，还为了你，我感谢天主。这是个常常见的一个感恩词的写法。但这个感恩词呢，在保禄书信当中有两个团体，两封信没有，也跟各位解释过了，加达书跟格林多后书，因为他在发脾气嘛，那个情绪不一样，对不对？可这个厄弗所书也没有。啊，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也是常见的，只是在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里面比较少见啊。它给的是一个，而且英文字这个 eulogy 啊，就是赞颂词，好话的意思啊。我后面写这个希腊文呢，就是 eulogetos 啊 ，eu 这个 eu 英文的 eu 就是好的意思嘛啊，在这个 logos 那个 logos 话的意思，对不对？就是很多我们讲。这是常见的这个字，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在书信里面也常见的，就是要一段赞颂词，赞美的。那这个一开始，愿什么什么受赞美，我们第一段话对不对？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和父赞美，愿什么什么受赞美，就这个希腊文这个 Evologetos 就这个字，它是一个常见的一样的书信开始一个语言的格式。好，我们这边看的是这个，是一个赞颂词啊。那么这个是犹太的祈祷生活当中常见的语言格式啊，他们祈祷愿天主愿什么受赞美啊，在常见的格式里面，那慢慢就进到这个书信里面对于神的赞美。那厄弗所书呢，很可能这个作者是模仿了犹太的祈祷生活的格式，他写这一个，那这本基本上是一个赞颂词的样子啊，这样子。在希腊原文里面啊，这个三到十四节一样是一个句子啊，我们刚念那么长啊，一个句子，你就知道这个翻译多困难，翻译非常困难啊。所以那这个翻译本呢，都把它拆成简单的小句子。那当然你就知道啊，这个分词结构啊，它一旦去要去拆解它的时候啊，它要去想。它是当作工具，当作目的，当作原因啊。那他一讲，这他已经是诠释了。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我们如果读翻译本的话，我们就用斯科本，就这样接受斯科本的这个方面。大致上我比较这个英文跟德文大致差不多了啊，就大概是这个还蛮可以接受这样子。好，这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懂啊。那我们从这个翻译本的分段呢，我们可以大概分成四个段落啊。首先是第四到第六节啊。这是讲在时间之前天主的拣选啊，对不对？一开始我们前面这个第三节开始啊，愿我们的主耶稣颂赞美嘛，然后怎么样说？第四节开始，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的拣选了我们啊，很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是包含作者了啊，都是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决定我们要得救恩啊，就这是第一个是。讲那预先的拣选跟得到救恩的天主的旨意的决定啊，决定了。好，在第四到第六节， 然后呢第六的后半段啊，从恩宠是他这爱者类赐给我们下去，到第七节谈的是什么，在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什么救赎跟罪过的赦免啊。然后第八到第十节呢，是这一切都是归于基督的。然后最后呢，十一到十四呢是结束的部分啊。那十一节的一开始是我们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啊。那第十四节是这圣神是我们得事业的保证，产业同样的意思了啊。所以这个产业就怎么样成了一个框架啊，这是整个的结尾结束怎么样？是这个产业呢是天主赏给我们的，不过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当我们要到世界末日嘛，到我们真正的生命的结束，我们可以这么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所以这个赞美词啊，非常美的一个诗歌体啊，这样子、啊，基本上仿照这个犹太的祈祷的格式里面呢，分成四个段落啊。一开始谈到时间之前，你就是在怎么样？我们知道时间之前谈的怎么样？在时间之前有什么东西啊？只有天主啊。没有别的，天主或天主耶稣嘛，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天主就已经决定了，要我们出现在世界上，他要创造我们，同时呢，要让我们得到救恩。我们已经是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特别得到拣选的，但是我们第六到七节，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不行，不够好，天怎么样？要救赎，要赦罪，而这一切呢是。由耶稣出发，因着耶稣，在耶稣内也靠着他，第八到第十节，然后最后是这个产业呢，已经让我们得到，只是呢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实现。所以这整个赞颂诗啊，最后的关键那个核心啊，在第八到第十节，所以是关于这个基督论的肯定啊，是整个救援时期。你可以想，我们这回忆我们的讲的那个哥罗森书是一样的啊，整个的救援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别的了。啊，没有别的了，这样子。所以整个赞颂诗呢，虽然还是清楚的什么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第三节一开始，对不对？整个一开始就这么说的啊。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最后是什么？归于天主跟父啊，耶稣的天主跟父嘛，对。但它核心是基督论。是因着耶稣的救援我们。好，这边当我们知道在十三十四节怎么样，是天主圣神给我们得到事业的保证啊，靠着圣神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产业啊，这个保证。所以说天主圣神也没有忽略掉。我们看见啊，在这些语言里面，这是让我们后教会后来可以建立这个关于天主三位一体的思想的啊。那个时候没办法用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看见在几乎在新约的所有作品都是同时含这个因素，天主绝对的父，然后耶稣进入人间的，然后这个天主的神带来给我们神的恩典的东西。当时有点点这个需要仔细去读，然后去思考，慢慢整理成一个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神学的格式，我们讲的三位一体啊。好，我们这边谈的这个预定呢、啊，一开始比较麻烦，第四到第六节啊，是在时间之前的预定啊，跟我们一般教会后来有一个异端叫预定论啊，就是天主已经决定了有多少人要得救，别的人就死定了啊。比如说呵呵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是不接受的啊。这个当然是一个特别的讲法，是我们得到救恩里面是天主本来就愿意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读到别的作品知道，天主的愿意是一切人都得救啊。我们整个的圣经思想是天主愿意一切人都得救。我们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说了，天主从永远的开始，在创造之前，他愿意创造的时候，就愿意大家都能够分享他绝对的爱嘛，那是得救啊。只是有人接受了，有人不接受。好，在不接受的情况里面，天主还让他的独生子来拯救，让我们再有机会接受。但还有人不接受，他也没办法。讲他没办法，是放在引号里面呢、啊。他尊重我们的自由嘛？啊，这，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异端的预定论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看第三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 啊，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看到没有？天主、基督、属神的祝福、圣神啊，就通通在里面的。好，那这个赞颂词呢，就是发展这一句的整个的主题啊。天主由于他的圣神极度丰厚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呢，是从创世以来就在耶稣基督内丰厚的流出的，留给谁呢？留给基督徒，留给现在这个厄弗所书的读者啊。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从一开始第三节啊，要读到第十三节，这个读者还真正单独出现，才出现你们这个字啊。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真理的话，那之前是我们啊，就是作者跟这个读者算在一起的啊，到第十三节才清楚的讲了啊。那今天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在读嘛，就是我们啊，这个里面就是指我们这样子。好，那我们当然问，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像这边所说的，一听到了话就信从了？这个我们要问了，对不对？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好，这个天主的祝福啊，打开了读者的眼睛，这个意思啊，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看见那个还不属于当下的事业啊，但是呢，因着圣神的恩宠。我们可以说就是 down payment， 圣神已经帮我们付了抵押，这保禄常讲的话啊，保禄帮我们付抵押了，就是天主圣神亲自保证的，我们已经付了，我们只等到怎么样，到后来真正得到永远的，这个还蛮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先享受后付款啊，蛮像。那我们所谓的付款呢，其实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所以其实有趣的哈，是我们虽然好像是在付出，其实我们是回应这个恩典而已，那我们就会恩上加恩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好，那这个现在启示出来的奥秘呢，它最终的是天主的爱啊，第五节所说的啊，所以一切的发生呢，都是天主永恒旨意的实现啊。那第五节、第九节跟第十一节都提到这个天主的旨意嘛啊。好，这个旨意不是碾压人的自由啊，不是啊，天主的旨意不是限制我们的自由啊，它其实是天主恩宠的丰厚的流出来啊，一样第六节、第七、第八节谈这个东西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啊比较困难的去理解什么是自由。最近我也常常谈这个题目嘛啊，就是自由不是我自己做主啊。我自己做主，关键还不算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当我自己以为自己是自由、自己做主的时候呢，我也可能成为自己的奴隶。我以为我是自己的主人，我其实成了自己的奴隶。这至少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啊，基督徒在谈哲学、谈自由啊，自由是我能够选择天主，或者换句话说，我能够做正确的事，我能够做合乎我理智里面所做出的正确判断。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理智可以判断正确或不正确，但我们的意志不见得就一定会选择那个正确的事情。我们通常讲的俗话说很难啊，其实不是难了，是我不愿意了啊，对不对？对不对？比如我们说与人为善，大概都同意是对的了，对不对？都同意对，可是你就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先施出善意？为什么？你马上就一大堆理由不要做，啊，很清楚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真正能够做的是天主要我们做的，那是自由。比如说爱仇，你问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是证明我自由。啊，这个可能一般的，包含那个儒家都很难想的。儒家是什么？说这个，如果说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对不对哈？就讲这个问题。但是这的确是啊，基督信仰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邀请。但是好，这个是因为天主的爱，所以天主爱我们，我们能够展现的自由是接受，同时实现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才会产生天主爱我们的真正的效果，不会伤害我们的自由的。好，那这段话里面有好几出现很多这个为这个字，应该是为了哈。第四节，譬如说啊， 就是因为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内已拣选我们，为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就是很清楚的，怎么这是表达目的的啊？这个指出第四节、第五节、第十节、第十四节都有啊，都是展现什么？这个几乎是一个很清楚的整个的赞颂诗，是我们看见天主对我们的行动。对我们的爱，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就也出现好几次。那我们怎么样呢？就为了怎么样颂扬他恩宠的光荣啊！他为了让我们得救，我们就应该为了颂扬他的恩宠的光。第六节、第十二节跟第十四节，其实各位回去哈，你仔细读好几遍啊，这段话你发现这个很像是绕口令。我真的，这个字一直重复的出现。很多字重复一样的句子的格式，就一直重复的出现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人开始咏唱这个赞颂诗，在赞颂天主的时候，在赞颂天主之前，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伟大的事，他已经做了，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只是特别是我们今天啊，我们活在耶稣事件之后的人，他已经完成了啊，所以这个赞颂词呢，赞颂天主啊，不是因为呢他的伟大啊，他的圆满性存在啊，而是我们发现啊，这么一个伟大的无法超越的神，他主动的亲近人啊，他走向我们啊，直接来啊，这样子。所以信仰团体呢，怎么经验到的呢？在耶稣身上。在耶稣的救援工程里面，八到第十节，这个是我们一直要能够去在生命里不断去想啊，天主总是主动走第一步的啊。好，那么第三节的后半段，这个赞颂词说什么？在他在天上啊，天主在天上嘛哈，然后在基督内啊，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啊，这三个这个动词是应了。就是在什么地方啊，表达这个地方性的跟工具性的。所以天主祝福我们呢是什么？是在神的祝福，在圣神内啊，在神性的那什么，在天上，天主跟他在一起，内在他内在在基督内啊。我你要见到历史，见到时间跟空间，就是基督内啊，是非常清楚的这样子。好，就这个祝福呢，谈到这个神性的，就是圣神的印证嘛，就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话在这里面。好，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圣神的印证、圣神的恩宠、圣神得事业的保证，我们到等到第十三跟第十四节就一再的出现这些话。好，那么最后这个在天上啊，这个就是怎么样跟世上的利益好处好像划分一个区隔。这个祝福是跟世上的利益无关的啊，就是不再是超越我们世上的这些人际关系啊，什么是比这个还要强的啊。那么在基督内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祝福的具体的地方，或者说具体的方法。我们看见天主、基督、圣神啊，这是让这个作者一开始就是让大家一起赞美天主。这很美的一个，这是从神出发的。好，第四跟第五节我们看下去啊。因为呢，他于创世之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好，他在基督呢，就他是天主啊，把这个他是谁先弄清楚啊。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所以是天主怎么样借着基督，然后在基督内为我们做这一切。那这一切是符合天主对我们的爱的永恒计划。天主在时间之前啊，在万物存在之前就是永恒的，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爱的计划。那这段话一谈到创世之前就已经在基督内，表示什么？在创世之前基督就已存在嘛啊，它的先存性啊，在时间之前的。我们知道这个讲先存性的最经典最熟悉是若望福音的序言，对不对？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但是呢，在保禄书信也有啊， 在腓立伯书第二章，各位很熟悉的那首基督诗歌，我练过就想起来了哈。啊，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把自己啊与天主同等当作应该把持不舍的，啊，是他跟天主在一起的嘛，在时间之前就已存在的，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拯救我们，在时间内的人，啊，天主在耶稣内拣选我们，为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为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好，这是一个天主拣选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怎么样？你说什么叫圣洁无瑕疵啊？我们几乎要说了，跟天主一样，几乎要说，他脱口要说这个，对不对？就让我们就是真的要真的分享他的绝对的神性啊！那这段话呢，在哥罗森书也说过啊，哥罗森书我们读过的第一章的22节也讲，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我们读一下这个哥罗森一章22节，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啊。他说：“现今天主却以他血肉的身体，哈，现今天主却以耶稣血肉的身体，这他是耶稣了，好，借着死亡使你们与自己和好了，把你们呈现在他跟前，成为圣洁无瑕而无可指责的。好，哥罗森书很清楚，那么是他的脉络是基督论的，啊，是在耶稣基督的。”血肉身体上，在他的死亡当中，让我们跟天主和好。但是呢，在厄弗所书呢，是天主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还没有让耶稣真的开始做历史里面的救恩行动，还没开始做嘛，还没开始实现，还没进入实际，所以这个比较是天主论的啊，小小的差别这样子，稍微读一下，慢慢可以练习一下这个我们在一些神学上常用的一个字眼啊，说基督论的。或者是天主论的，什么是基督论？就论基督了。天主论就论天主，这个意思。我们只讲变成一个神学的名称呢 ，Christology 这个 logy 嘛，这论嘛，就他就谈论的主题是基督这样子。好，这个是很有趣的。好，但这两处的经文呢，都显示啊，天主把这个基督类的完美啊，他赏给我们啊，那这个完美呢？他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存的，这边所谓的圣洁无瑕疵嘛，我们当然不是讲我们真正已经在天上，在世上这个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要能够把这一个天主赏给我们的啊，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天主前行走，或者在基督前行走。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就走这个耶稣所走过的路，或者伯特路前书怎么样，踏着耶稣基督的足迹走，这是我们真的生活的方式。好，所以这个赞颂天主的这段一个诗歌，就是从永远就决定了，是天主从永远就决定并且执行这一个救援计划。好，那这一个基本的神学肯定呢，有一个很深的内在的逻辑，就是天主的旨意呢，在时间之前就做了决定啊。这个思想其实在保罗就有啊，保罗有谈过的啊。各位最熟悉的那段话，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我念你就想起这段话，非常熟悉。罗马书8章29节啊，说因为呢，他所预选的人啊，天主所预先拣选的人。也预定他们与自己的儿子的肖像相同，好使他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天主不但召叫他所预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诚意，并使诚意的人分享他的光荣。你看，特注意这一个预先啊，预定就从永远就已经有的啊，这个是并不是。厄弗所书他自己发明的一个思想，这前面就已经有了。我们说保罗书信里面已经看见了这个预定的这个思想，是神永恒的计划。那我前面跟各位说过了嘛，这个预定跟我们一般现在讲的这个比较错误的异端的预定们是不一样的啊。新约里面其实没有我们这个异端讲的这个是天主已经固定拣选多少人，别的人就是没希望，我这个人你就再怎么坏都要得救，他最后都会悔改的，这个没有。这个我们不相信这个东西。好，最后是归于他，最后是归于天主，是天主预定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得到 义子的名分，然后怎么样归于他。其实这个义子这个字啊，就是我们中文的家境，就子女了啊。用我们中文为了区别耶稣的天主子跟我们的这个子商学吧啊，这个有些差别，我们加上这个，我们也就是好像，我就是想说，如果晚点这翻成干儿子不好吗？我自己想，就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哈，就有一些这个怪怪的思想哈。最后是什么？归于天主，归于他。换句话说，相信的人啊，基督徒啊，都在基督内归向天主。所以我们最后是怎么样？是通过基督，我目的要直接指向天父的。朝向天父，好，然后第六节又是个目的啊，为了什么？为了颂扬他恩宠的光荣，啊，天主恩宠的光荣。那这个恩宠呢，是他在自己爱子内赐给我们的，啊，天主在耶稣基督内把这个恩宠赏赐给我们。好，这个恩宠这个字啊，很有趣 ，charitos 啊，本来是希腊文里面常见的一个字了，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只出现两次，这边是第一次，另外一次呢是。路加福音天使来向玛利亚报喜时候问候玛利亚的话，我们现在翻成万福了，其实万福充满恩宠者啊，其实那个真正那个万福那个字瞎野这个字就问候本来是一个希腊文里面希腊他们常常有那个问候语，很像这个拉丁文的 salve 啊，这个这样子。好，这个是很特别的，在这个这边才出现的。我们上面跟导论跟各位讲过了嘛，我们说这个厄弗所书里面出现很多字啊，是只出现过全部新约一次的，就很特别的字眼啊。这边是在慢慢，这个字当然路加福音还出现过这样子。好，在下面就有了哈。下面说在自己的爱子内，这是我们的翻译哈。原文是在被他所爱的当中啊，应该是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在被他所爱的。类赐给我们的，当然我们是这，我们可以说在被他所爱的那一位了，就是耶稣。我们加了翻了非常多的这句话这样子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在福音里面或者别的书信呢，通常称耶稣为爱子。所以这边这个第六节这个翻译啊，我们的第二段那个翻译啊，第二段是在福音的影响之下 ，the beloved son。或者说在他爱的儿子里面 The sum of his love 啊，哥罗森书第一章十三节是这么讲的。那这边直接讲在被他所爱，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啊，是在新约里面出现唯一的一次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厄弗所书有非常多这个特别的字眼啊，这个作者他自己在使用的东西，他应该是一个在希腊文里面掌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这样子。好，这是第六节啊，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那第六节下面是恩宠，是继续说明什么恩宠？是在耶稣基督内的天主的爱子内赏给我们的。好，第七节，我们是全凭啊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跟罪过的赦免。好，这些话就跟我们所熟悉的。圣喜圣事跟感恩圣事就常用了啊，大概是这个初期教会在洗礼跟这个感恩里面的语言被融合进这个要理讲授的教材当中就放进来，这个话大家都懂，就不用什么太多的解释这样子啊。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语言，把这个救恩的工程，耶稣所行的工程啊，耶稣是表达为天主赏给我们恩宠的证明。对，好，第八节开始，看慢慢进到真正的进到耶稣内了。第七节已经开始谈的，第八节开始谈啊。的确，天主丰厚的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各种智慧与明达啊，智慧与明达，英文是 wisdom and insight 啊，他这样用这个字，那这个是有趣的字。我们知道，因为在厄弗所那个环境里面是罗马帝国的大城市啊。在希腊帝国也是大城市，所以那边还在非常盛行的希腊哲学思想非常多，有很多各地去巡回宣讲的啊，他们这个在宣讲的当中，他们这些都被称为什么？他们是智慧的教师嘛？我们知道哲学是什么？爱智慧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一样，他要强调 只有天主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明达啊，就没有别的，不是靠别的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第一句子一开始谈到什么？丰厚的施恩者啊，天主是丰厚的施恩者。那么这丰厚这个字呢，在保禄书信是出现非常多次的。保禄常常用，他甚至说什么？哪里罪恶越多，恩宠也格外丰富。保禄在用到天表达天主的时候啊，保禄用的字词啊，我们可以说都是相当的这个啊极端的了。你讲夸大，可是你怎么讲夸，就是没有限度的，因为面对是神嘛，他用了很多这样的字眼，就是丰满的字眼。这边那这边厄伯所书继续承续这个传统，继续讲这样子。好，智慧跟明达是天主怎么样赏给我们的，要让我们怎么样变得跟耶稣一样，有这个智慧跟明达的话，就不会被世间的别的教师勾引走了，或者我们可以分辨哪些是真正在宣讲天主的智慧跟明达的，哪些是自己的。好，第九节，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爱子类所定的计划啊，你可以加上啊，是全照他在爱子类在时间之前所定的计划，应该是预定的啊，在创造之前就有的东西。有趣的是这个奥秘这个字啊，这个字是在几乎各个宗教都常讲的这个字啊，这个 mystery 哈、啊、或者 mystery 往拉丁文这么说哈、啊，这个字是在各个的有一些宗教一些讲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真理的话啊，讲真理放到引号里面的啊，就是长的字，但差别是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字只用了单数啊，单数的形态 mystery， 在一般的希腊或罗马的这些宗教传统当中呢，他们通常用的是多数啊，所以很清楚，这边谈包含犹太的天启文学了，也都是用多数这个字，所以这边是很清楚，这个奥秘就是只有在耶稣内的天主唯一的一个，就天主本身或者耶稣救援本身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我们基督徒是唯一需要追求的，很简单，别就没有了。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的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嘛，哈、啊，我们说过的耶稣是名字，基督是头衔，对不对？本来基督是被敷抹油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你要讲耶稣是基督的话，被就算耶稣用了以赛亚的话说，上主的神临在我身，我天主的神给我敷了油啊，这样讲，但你只能说 Jesus one of the Christ 啊，众多基督之一嘛。可当耶稣生命的事件完成之后，我们发现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在整个的旧约预言中的墨西亚信仰里唯一的那一位，所以我慢慢变成 Jesus the Christ 啊，然后把这个地方词拿掉，就变成耶稣基督，就慢慢这个文词的发展了一样，就表达是唯一的。那奥秘其实大概可以这么类比来懂啊。这边谈到奥秘，在过去他们这个宗教背景里面啊，他们听习惯了多数的名词，那它变成一个单数的，他们就会非常的这个警觉啊，一个特别，就谈是只有唯一的真正的神性的真理。所以《厄佛所书》的作者他要讲的是，我现在给你们看这封书信，你们听这个道理里面这个神学作品，就帮大家明白这一个唯一的真正的救恩的奥秘，这是他写作的这个目的。好，这是第九节，为使我们知道天主旨意的那个奥秘啊，是怎么样？是全照他在爱子内在时间之前预定的计划，就是第十节继续说，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好，时期一满，这一样是 Kairos， 一个很特定的时间啊，满了，到了啊，就整个历史性的时间的发展是指向这个时间的，它到达这个时间，到达高峰，这个时间天主决定的。啊，这个圆满的时期，这个标志呢，是天主从创造之前就定的，啊，现在到了圆满，而天主的计划是什么呢？是让天上 地上的万有，换句话说没有例外啊，一切那都整合在基督内。我们在哥罗森书已经读过了哈，基督是头，对不对？全部是接在他身上的，一切的一切的存在，人跟万物都是在这个头之下整合的这个身体。那这边是一样的思想啊，就总归于基督元首。那么对恶魔手的读者啊，特别是第一批读者而言啊，他们有他们当时的这个世界观嘛啊，就比较是多神信仰的，各种不同的这个宗教都讲怎么样。那现在呢，这个作者呢，就是给予一个什么基督信仰的诠释，让我们去重新去明白啊，在他们所过去所听过的宗教历史背景里面，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不同的理解，现在呢，他们讲要重新的理解，在耶稣基督内要整合一切。所以他们所关心的是怎么样？是天主在基督内啊，给予我们这个一切的存在一个首领，一个头。那所以就换句话说，要改变他们过去所已经从各地听来的新的一些哲学思想或者世界观。他们为这么得到这么一个领悟和这么一个奥秘，他们来赞颂天主啊。那基督是元首，怎么样超越在他们的一切之上？而他不仅超越，他是把大家都整合在一起啊，全部在那当然你就整合在一起归于天主啊，这是整个的说法。啊，第十一节，那我们一切人啊，读者跟作者，我们也是在基督内作为得以做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事者早就预定的。好，按照自己的计划施行万事者就是天主。好，为使我们，为了使我们这些首先在墨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啊，就让我们怎么样赞颂神的光荣啊？我们赞颂神的光荣，神会更光荣吗？不会，对不对？不会，是我们赞颂他的光荣，我们才得光荣，因为我们才位置才对了嘛，我们才真正得到神的，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我们谈的最后的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救援，所以目的还是为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要以为是天主为他自己的好处啊，是为了让我们得好处。所以这边的产业呢，就是有这个很有那个遗产那个味道，这是个法律上的字眼，就是天主在天上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意思了啊。这个在整个的新约思想里面非常多的哈，我们在哥罗森书一开始那个圣歌我们读过的那个圣歌第一章十二节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欣然感谢那使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主啊，圣徒的福分就是这个事业啊，就是要赏给我们的哈。所以谁如果成为子，义子啊，谁成为子就会得到父亲的产业，就有权利分享嘛。所以这边就是一样，就是我们成为那个天主的儿子了，那么天父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我们讲这个产业这个遗产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必须先死亡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的圆满嘛哈，就是你看本来是一个遗产什么是这个留下遗产者需要先去世下面才分嘛，对不对？但我们现在是看到这同个事反过来用了，是我们人我们还活在世还在过程里面，我真正圆满的得到是我经过的死亡，但我没有留给别人的遗产，是我得天主给我，这他的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用的啊，反过来用这样这个遗产啊。但我们的这个思想其实我们非常频繁的在新约里面看到，我们读另一段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啊，说我们既然是子女啊，我们就是承继者，天主的承继者，基督的同承继者。对不对？我们是要承继天主的嘛？跟谁呢？跟耶稣基督一起承继嘛。加达书第四章第七节也说，保罗说：“你们不再是奴隶了，你们是儿子了。”啊，如果是儿子怎么样？就靠着天主恩宠，就成为承继人了。所以这个产业是留给我们的了，有圣神做保证，但是呢，他还没有在现在完全实现，到末世之时。就还是在未来性的，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将要得到什么啊？ 这问题就是我自己要不要真正去得，这是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人存留在未来的真实，它对我们而言呢，还是希望啊，我们能不能够一直往希望走去？那天主也给了我们自由。好，所以成为子的人，第五节哈，成为儿子，成为义子，就走在这一个通往天主所许诺的产业道路上啊。我们呢是怎么样怀着盼望走的啊？第十二节，怀着希望的人，我们怀着盼望，我们是盼望者的身份在往前走。啊，这是一个首先在墨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啊，这个首先啊，并不是指一个比较早的啊，并不是在其他人之先，而是这个产业呢还没有成为当下的事实，我们已经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在等待末世嘛啊，不是我比别人先啊，我们是预先，我们是已经肯定了。天主有圣神给我们做的一个保证，所以这一切是符合天主的永恒的计划的啊。这个我们在整个书信会一直会重复谈这个思想啊，在第三章的十一节，厄弗所书稍后会说的，是全部是照着天主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内所实现的计划。那这个应该是对作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啊，我们是在一起走向天国，那这个产业呢是在耶稣内已经要留给我们的，我们只要肯走就有。好，第十三节开始真的提到读者了哈。那么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就你们得救的福音就信从了，而且怎么样，在他内受了圣神恩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事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自为事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祝福。这边哈三个动词啊，第三个一听到，然后呢便信从，然后怎么样受印证，在圣神内。这个你可以看见，这很有那个要理讲说的味道，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信徒的这个过程啊，先得听见，然后信从，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啊，实现这个圣神的印证。所以这个赞颂词现在就开始针对读者讲话了，谈论的是在圣喜圣事当中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真正的救援。在圣喜圣事，我们都抹油，对不对？抹油啊，这是一个圣神的记号，盖上了这个圣神恩许的印证。在我们今天的要理讲授是指这个神印呢、啊。我们说圣喜圣事、兼证圣事跟圣志要抹油嘛，这是个神印，这是这个样子。所以圣喜圣事呢，传递了一个很特别的记号，它保护我们啊，让我们真正成为天主的产业啊。是，这可以跟怎么过去怎么样，在天主跟亚伯郎立盟约时借着割损，是他们属于天主的记号。那现在是我们有更好的，有天主圣神直接的，不是说保罗说的用那个，不是刻在血肉上的，是刻在心理上面的这一个印记，这是非常强的一个特别的。所以十三跟十四节里面呢，它有非常强的语言来表达和这个进入基督性这个基本的这个过程啊，六个阶段啊，你们看这个每个阶段有两个主要的字啊。那这个在我们中文翻译有一点点那个远啊，希腊文们是很清楚。我们稍微看看，两个字两个字一组的啊。那第一个字呢，由第二个字来清楚的来给它做定义啊。通常在希腊文是用所有格表达的。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第一组的这个真理的话啊，是对应到什么得救的福音啊？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什么话呢？就是你们得救的福音。好，然后什么是圣神的许诺？啊，对应什么是得到事业的保证？天主圣神给你们，你就一定要得到这个。然后最后怎么样？得到救赎的事业，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真正有这个光荣的赞颂 ，praise of glory。啊，这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最终的从认识。相信到最后要得到一个最后这个结局啊，是非常美的一个描写。各位回去要稍微 多看一下这两节吧，然后看这个话。当然我们很遗憾，我们就没办法读这个希腊文，它的希腊文这个语言的格式就比较像，几乎是诗歌体，就非常美的表达。好，那么十三节呢，有两次出现这个在他内，就是在基督内，在基督内。那我们这个诗歌本呢，把这个他就直接改成基督了，原文是在他内，在他内。好，在圣喜圣事当中所发生的事是天主的旨意，所以由天主出发，怎么实现呢？在基督内，然后呢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得到这个圆满的事业，这个事业呢现在透过这个洗礼我们还没有圆满的得到，但我们得到保证，这个保证是圣神。你看见这个圣喜圣事最早的教会里面，这父子神都抱在一起，然后最后怎么样？为了颂扬他的光荣。我们从上面读下来，第六章第六节、第十二节跟第十四节三次出现这个为颂扬他的光荣，很像我们这个答唱咏一样对经啊，重复一句，重复一句。这是一个，说这是一个赞颂诗啊，一个诗歌体，然后有一个很核心的主题，由天主出发的救援的旨意，我们人的答复是颂扬他的光荣。那这一切呢是在基督内实现的，在圣神内得到保证啊，这是我们这边第三到第十四节你们这个赞颂诗非常少见的，但在犹太的宗教语言是常常看见的一个祈祷词。那么在希腊文的这个诗歌里面，这个作者把它就这么写了这一段话。好，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十五节开始。愿光荣归于父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